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hether you are exercising, driving, cooking, or playing with your kids, let's tune in the podcast of Smile English Center Weekly Show. Free your hands and have a fantastic time with us.
Hi, 欢迎来到微笑森林的频道。你可以从 YouTube 或是 Podcast 来搜寻到我们哦。
你越讲越顺了。
对啊。
大家好，我是法兰克。
我是 Cathy。
今天呢，因为之前其实有预告过，
是的，
凯西给我任务是，今天我要当个主持人就好。
然后我是个来宾。
没错，因为他要讨论的是如何面对挫折。像这么严肃话题哦，我还真没有办法，所以呢，今天我就好好访问他。那各位就听凯西分享，他可能遇到挫折，也许比较多，比较有话可以
讲。有这回事吗？
不过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固定的流程还是要做。我先问一下凯西，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昨天是昨天吗？还是礼拜？
昨天
对，假日的时候，我有跟我们姐妹还有带小孩一起去野餐。
对，
那我们三个姐妹刚好就是生了相，我们各生一个，然后他们的年龄都落差不大，所以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所以我们三个小孩啊，就是都会每一年固定都会帮彼此庆祝生日，然后也刚好借由这样子的机会，我们就三个姐妹可以一起聚会。我觉得从小看这三个宝宝，然后一路现在变成儿童，我觉得还蛮有感觉的，
感触很深的。因为脑袋就浮现他们非常早期在亲生的时候，
对，
真的是三个小娃娃，
对，
而到现在三个活生生那样会跑会跳，
而且还会吵架，
对，然后看到你们三个妈妈每次野餐的时候，野餐店要越买越大，
对，就是一直横向发展，从少女到现在已经不一样。
那讲完凯西最快乐的事之后呢，现在就要来聊凯西遇到的挫折。
是，
今天啊，凯西是完全以一个苦口婆心的
苦口婆心
那种心态哦，
是
普度众生的。好，那针对挫折这件事呢，来，凯西，你有什么希望跟大家分享的？
挫折哦，应该是一开始经验值还不够，所以当时候遇到什么问题，你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及时去处理它。
对，
那我早期当时候的处理方式就是，可能会急于的想要告诉别人，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什么事，我可能会，我身边的姐妹有几个，我可能会打电话跟他们讲啊，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怎么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呢，或、真的今天心情很差啊，或者是我会倒垃圾给老公，我就会跟他讲这样这样这样，这是我初期的时候。可是我后来发现哦，当我越来越累积经验之后，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
对，
每个人的思考模式不一样，所以当我把这些事情丢给别人的时候，别人也许他不是在其位，所以他给我的答案，我只是把这个苦水吐完而已，其实他给我的答案并不是我想要的。后来我发现我问题还是没解决啊。
因为刚凯西在讲的过程里面讲了一件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蛮重要的事，应该说大多数行业都是哦，我们都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交流很频繁的行业，包含说我们跟家长，
对，
我们跟我们的老师之间，
对，
所以只要跟人有关系的事，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处理，
对，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对啊，所以经过这段时间呢，凯西也慢慢摸索出一个能够面对挫折的方式。那你不能跟大家讲的更具体一些？当时当你好不容易面对过挫折，感觉自己成长之后，你变成一个更强的自己，那你觉得现在的自己跟以前的你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最大的差别是我会比较容易冷静下来，先拆解问题的本身。我以前还可能事情发生了，我可能会很慌，怎么会这样？我真的好害怕，怎么会这样子呢？老师怎么突然找钱？我也是啊，这个老师怎么会这样？怎么突然不见了？
对，各位，我们一路啊都慢慢这样子磨合过来的。因为有些比较早期的家长可能会知道，但近期可能觉得哎，我们好像开得很顺利。那其实，在一开始并不是，有遇到真的很多你想不到的状况。
即使现在，也许也有一些
偶尔还是
对，还是会有一些可能。我自己需要面临的问题啊，可是至少我会像一个优雅的天鹅一样，你在水面上看到我的事就是非常优雅的样子，可是我下面的脚呢是一直不断的在狂踢你知道吗？
你刚说的是鸭吧？
天鹅不行吗？我想，我本来我知道是鸭子，可是我心里想说天鹅好像比较漂亮。
对啦，上半身是天鹅，它睡了。
对啦，对啦，我是心里是这样想。
好，那回到刚才的问题啊，
是
你觉得现在你跟以前你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所以我就刚讲啦，问题发生了，当下我可能也会有情绪，可是我可能会告诉自己先等等，我不急着处理。像有时候人员可能会丢一个问题给我，今天又怎样怎样，或家长反应怎样怎样，或是人员之间可能有些摩擦又怎样怎样怎样。我当下我以前的方式就是，我就会急着想要赶快知道解决的方式是什么，我想要赶快急着处理。可是你知道当下急着处理可能会有没有思考周全，
对，
或者是你当下也许你也带着情绪，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事后的经验谈，觉得有一些当下你回头想，我当下如果再怎么样，也许这件事情会处理得更圆满，
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因为刚凯西讲的那一个面对挫折后面的心得，我觉得套用在夫妻关系其实不错，有时候在情绪上的时候啊，
你想说什么？
忍一下，真的。
哦，那你要忍一下啦。
我忍了20多年了。
最好啦。
因为我教各位哦，因为我有一次看一本书哈、哦他讲是跟那个禅学有关。
我现在在等看看他要说什么。我们这个没蕊过。
一句话。我现在只要每次跟凯西，我内心就好像有那种感觉快吵架的时候，我就想到那本书上讲过一句话说，你要记得，对方总有一天会死掉。你就想象他死掉的样子。
你怎么知道谁先死啊？这不对啊。
他的逻辑说，当你想到对方，反正终有一天你吵到最后赢了又怎样，输了又怎样，那对方离开你，你有多难过呢？你只要想到这画面了、我觉得你再大的脾气你都可以想
想。那我觉得这一本书在你身上没有起太大的作用，大概只有20%，你还要再加油80%、
所以你要加油，你要死得更透哦。
加油哦！所以我现在目前的处理方式是，我不会急于去，我知道问题或是有人丢问题给我的时候，我就会等一下。
哎，
人员有时候问说，哎，那接下来要怎么办？那这个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回应，或是什么什么要怎么样？我就说，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吃个饭。
没有，我会刚讲说，我想一下，我晚点再告诉你，或是我明天再告诉你。可是实际上不会。我开始，我可能就会自己出去冷静一下，有可能我就会开车。其实他现在还蛮懂我的，有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说：“你现在人在哪？”我在路边，然后他就知道说：“哦，好。”其实我就想要自己冷静一下，那我就会知道我自己可能有时候就会突然莫名其妙，哒啦，他就想出答案来。
我会懂这个心情的原因是，我也度过那个时期了。其实早期我刚进入这行业的时候啊，其实当讲师也是有讲师自己的压力，所以那时候排解的方式也像是一个人在车上想事情，
对，
所以
我们两个还蛮常就是自己在车上，
所以现在回头看到你现在处理事就整理情绪的这个方法，就能感同身受，对，应该是这样说。好，那事实上呢，刚说到挫折，我希望能够稍微再带到一点跟孩子有关系的。凯西有没有觉得说教小孩面对挫折这件事在教育上是重要的？
真的耶，我觉得很多小孩吼，应该是说，其实我也蛮听到大家很多家长给我的回馈吼，其实孩子有时候他会害怕面临挫折，或包含我们有时候在教室里面玩一些小游戏，他可能输了啊，他可能接下来他就不好好上课了，他会觉得他心里面只想要赢，然后他没办法去面临自己出糗或是自己输掉的那一种感觉，不舒服的感觉。
对，所以要怎么面对？
怎么面对哦？
如何教育出一个能够面对挫折的孩子？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好了。
对，以我自己小孩，其实我会跟他说，其实当你面对挫折的时候啊，也许它是一个好的经验，就像我跟你讲说，这件事情你做不好没有关系，可是你就知道说，哦，这件事情因为做不好，所以下次我们可以排除这个不好的部分，所以你下一次做的事情就会再进步一点点。那妈妈可以陪同你，我们一起加油，这样子。
训练孩子面对挫折，我觉得我的观念是这样啊。我们第一个是不要去否认挫折的存在。
没错。
因为你一直一昧的没有去面对挫折，实际上他是有一种在宠或者说溺爱孩子。
哎，对哦，你讲到说什么一昧哦，去不要让孩子面临到挫折，确实哎，我突然讲到，我想要补充一下，有些家长他的反应可能就是确实会很大。啊，你怎么做这样啊？啊，你这一题怎么会这样错？或是你刚刚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学的好像
类似是这样子。可是有时候当下我们会有情绪啊，你会很快就冲出口来否认小孩，所以小孩就会有一种心里面，他可能会预设说，他会有一个连结，我做错了，会有妈妈生气的脸，会有爸爸生气的脸，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
对，就是会这样子。
对，
所以回到我们刚前面提到，也许爸妈面对孩子挫折，自己可以先冷静一下。
对，没错。
那回到还是说我刚才提到那个不要否认挫折存在这件事哈，这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小小技巧。当孩子慢慢长大有考试以后呢，我们可以来想想看，孩子考试回来，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去询问他的成绩。啊，例如说，如果你问的方式是说你有没有考100分，那这个时候对孩子来说，他所有的答案他都只有一个可能性叫减法，
对，
他最多就是100，
对，
他回答出来的一定就是低于这个小于等于100嘛，
没错。
那这时如果我们问的方式是换个方式，好，例如说你示范看看你会怎么问，
丢这个问题给我，我会讲说，那就直接很单纯啊，说那你这一次你考的怎么样啊？
这也是一个问法。
对啊，
我们可以问说你考的怎样。
对啊，
那甚至于说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他对的那个部分。好，举个例子来讲，这小考他考90分，但是我们要肯定他有90分，他只有10分，我们一起去跟他讨论。这10分，你为什么会错？那下次我们不要犯错就好。给他一个观念了，只要你这次犯错，下次不犯，这个就是进步。
所以上次我女儿考完试之后，她就跑来跟我讲说：“妈咪，爸比说，就是我考第几名都很棒。”
当然了。
然后我就讲了一句话说：“那如果班上有50名，你考50名呢？”那也他问我啦，他说这样子我也很棒吗？我说可以考50名，
也很不简单，
对，也是很棒哦。我们就乱教小孩，因为我就爸爸这样讲了，我也只能弯一个弯嘛，就跟他讲说，这样也很棒，他竟然可以全部都答错。
因为我的目的是这样，我真的希望孩子去不要为了分数而读书，或是为了名次而读书，因为我自己本身在教育界这段时间，发现从小观念蛮重要。如果从小就为分数而读书的话，有的到后来会走偏。
真的，我以前当国中老师的时候，真的会这样子。我曾经曾经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小孩怕被骂，所以原来他长期做假成绩单呢，好用心哦，电脑天才哎，
不简单。
他成绩单是要给家长签名的，他做一份内账是要给他妈签的，然后学校老师要给他签的，他自己模仿他家长签的。
感觉要适合那个从政。
这件事情很久都没有人发现哎，然后我发现小孩都成绩不是很理想，我打电话跟他妈妈联络，然后妈妈就说不会啊，他这一次考得怎样怎样，然后结果一讲出来之后整个大变康，所以我才知道原来他妈妈长期签的都是假成绩单。
对啊，所以我回到刚才说的，如果说从小对于考试这件事，或者说对于我们刚刚讲挫折这件事好了哈，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面对的话，其实对后来影响还蛮大的。那其实我们可以掌握住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让每次挫折变得有意义。
真的真的，
就是每次考试有错的，我们要去接受它，面对它，当然我们去修正，让自己能够进步。所以当孩子觉得说每一次挫折对他都是有帮助的时候，他其实不会那么讨厌面对挫折。更重要的是，如果孩子从小能够让自己勇于挑战，不怕挫折，我相信他会在各个方面敢尝试，他的进步会更多，他也会更多元成长。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当大人，不管你到几岁，都还是在努力的阶段，然后包含小孩，我们也就是希望可以引导孩子去面临他遇到的长大大大小小的问题，然后去勇于解决它。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文章，我还蛮喜欢的，所以所有人啊，你都一定会遇到不顺遂的时候。
对。
可是呢，当你把这些不顺遂变成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只剩下痛苦。比如说，对，你如果说你今天遇到了挫折，你只是抱怨，你回头想来这件事情，原来它只剩下抱怨或是痛苦而已，其实它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 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我拆解完事情，我当下可能事后我学习到啊，我当下不应该这样做，或是这个经验里面我学习到了什么。你要把这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变成有意义的事，才不会只剩下回头看，就是没有任何教育意义啊。
对，这个结论我觉得真的非常好，让每一个挫折变得有意义，
对，
人类也因此而成长。
哎，当时候你不是有讲了一个爱迪生还是什么？
爱迪生，对。
哎，那句话是什么？我还蛮喜欢的，你可以讲一下吗？
爱迪生他当时在实验那个灯泡
对
里面的金属的时候，他试了，因为这个版本很多啦，但我听过最多是试了6000种不一样金属，
反正就是很多次。
那最后就决定钨丝是最适合放在灯泡里面。
是。
然后过程中就很多人会想说，失败那么多次，你会觉得很有挫折呢。那爱迪生就跟他讲说，事实上每一次的失败对他来说就是删掉了一种可能性，所以其实对他来说那不是6000次的失败，那是朝向成功每一个6000分之1步。
没错。
所以正向思考，把挫折变成成长的养分，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天的结论。
对，所以当家长用正向的方式去面临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相对来说你也会比较正向的去教养你的孩子。
没错，
这个也是我们两个在学习的啦。
好，那今天我们的微笑森林这周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希望你们喜欢，然后大家少一点面对挫折。OK，
好，
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微笑森林频道就介绍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